那这应该是对的，
但其实我们也不能太过理想，是因为毕竟圣经也要我们凡事要有辨别的心啊，去分辨所听的道啊，特别是格林多前书也说到啊，约翰一书也提到，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灵命的长进是我们的责任啊，自己的责任啊。牧师传道人有教养，有牧养的功能，但很多时候你要在上帝的话语得长进，你不能够天天是人家喂你吃的啊。你看圣经，我讲了很多次了，我又在讲了，可能讲到你们不敢再听为止。就是今天的信徒，你自己看哈，你看周边的基督徒，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你自己，你再看看圣经，我可以跟你担保90%你找不到你自己在圣经里面。我意思说，圣经里面说的信徒啊，好像不是我们，你明白我说什么吗？我们不像圣经说的信心，圣经叫我们要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今天一点都没有了哈。就我们信上帝其实很多条件啊，有很多条件啊。我们信神有诸多的但是啊，我们常跟神说谢谢你，但是我们有很多自己保留的地方，这个不叫信神。所以为什么教会这么困难啊？我们有时在教会里面要弟兄姐妹读圣经，还要半片，我意思说还要说啊，你读完了我送你一本金边圣经，我天啊，读圣经是你的事啊，还要奖励你，天啊，我叫你读你奖励我才对。今天的好像我们变成来聚会的人，我们要谢谢大家，因为你来聚会，好像礼拜天你很有权利要去爬山，今天天气不好了，所以你来这里是对的。为什么我们做这样？你看圣经，你在圣经里面，你随便跟我讲一个人，你说有一个人叫罗德，对吧？我们都知道罗德很糟糕，对不对？啊，罗德啊，因为不信，搬到一个不信的城里面去住。你知道吗？圣经说罗德有信心，不是因为他搬进去住啊，是因为最后他明白了，他出来，他什么都丢掉，他出来，他离开，他出来，这是信心。我想你，我们不愿意每个人都做罗德啊。但你在想还有吗？犹大当然不是了哈，彼得很多人说我像彼得啦哈，我害怕我就不认耶稣，彼得就一次不认耶稣啊，而且彼得那个不认根本不是不认，他如果不认他就不会痛苦，对不对？不认的就痛苦什么？彼得是怕，突然间不知道什么反应，就说不知道，我们常常都这样的。所以彼得不是不信神，彼得是信神。耶稣还说我为你祷告，你悔改之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我给这样多例子，其实我想提醒大家，就是你越看圣经，你就越发现呢，它不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或是说我们今天的信心，它是我们的信仰，严格来讲可能还没有办法达到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啊。但如果你不看圣经，你总觉得你很不错了啊，就是我有定期祷告读经。其实耶稣常说啊，耶稣说这些末世的时候，有很多人来到他的面前说我的主我的主啊，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啊，他说我的主我的主不认识，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是作恶的，离开我去。那你不要以为他们是做坏事，他们就是所谓我们说的执事长老牧师，他们也做的，他们在教会做很多事情，因为圣经说他们也讲道，他们也赶鬼。关键在哪里？罗马书说没有信心的行为就是罪，意思说这些人做很多事在教会里面，但是他们不是因为相信神做的，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是很危险的。意思说你可以在教会很活跃，你可以排到你讲道你就来讲，排到你弹琴你就弹，排到你只有无恙，不好意思啊，不针对你，排到你领事你就领事，你说我样样可以做。你知道上帝看的不是你没有在2:30到3:00做那件事，上帝说你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有信心，你说什么信心？就是真的信神。那如果你心里面根本没有真的信神，你在这边讲神很伟大，你在坐在那边唱耶稣我爱你，你知道是犯罪吗？因为你在亵渎上帝，因为你不信他，但是你却用行为来欺骗人。所以你说我们基督徒很难的，对，我们要很难啊，我们也要很明白这是一个事实。圣经写了很明确，圣经没有说随随便便啊，大家都只要教堂的门一打开大家都进来。圣经说是天国的门是窄的，路是难找的， 所以上帝把你们保留在神的家里面，其实我们不能够因为觉得啊，反正啊就那样了啊，我们反而要像圣经里说的，竭力的努力的，不是赚取我的救恩，而是努力的去回应上帝的恩典。上帝如果救你，你有责任的啊，你要追求明白他的话啊。所以我讲来讲去还是一样啊，就是哥林多后书保罗就劝啊，哥林多的教会信徒真的是要在神的道上面要长进，而且要有诚实的回应。意思说你每次听道的时候，你真的不能让它随流失去。我想你们这样多年都听了很多牧师讲很多道啊，上帝用他们都跟你们讲很多话，记得你可能忘的时候，上帝还记得你听过这些道，你听明白之后你就要回应他啊。好了，我不啰嗦了啊，这是第七章第六章说的话，我们现在来看第八章啊。第八章保罗的课题在这里他就开始转到另外一件事情了啊。如果你在家里面有先看一遍，你就会发现第八章很不一样啊。第八章是讲到钱了，比如说哇，原来圣经也那么敏感讲钱，我们华安教会是最不能讲钱啊，讲钱大家就很伤感情啊。不会的啊，如果真的在教会里面讲钱会伤感情的话，你应该是一个社团，你应该不是教会啊。其实今天我们再来看啊，就是在圣经里面有明确的教导，特别是啊，针对今天讲的不是奉献啊，今天讲的是捐献，捐献跟奉献性质上有不一样，基础是一样的。OK， 都是为主而做，但是性质上不一样，要有一个区分啊。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好吧，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念啊，从第八章第一节，我们一起念到第五节，好吗？啊，一到五节，我就请大家慢慢的哈啊，同心的把这几节读完，来，一二三，弟兄们，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祈求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是获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共进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恢复了我们。好，就这里啊，因为一到五节其实是在讲出一个例子或是一个榜样，随便啊，其实圣经也没有特别讲是榜样，不过保罗就用了一个实在的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是马其顿教会啊，我不需要跟你讲太多马其顿教会，但马其顿是一个地方啊，啊，有腓立比，有帖撒罗都有啊。但是保罗说出不是他们那边有怎么样的特别，而是说出了这一群的信徒呢，他们表达了一个信心跟行为结合的一个动作啊，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奉献。好了，我们就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弟兄们，我把神的恩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啊。其实我们有时看这样的事情，我们讲啊，那别人发生什么好事情吗？不是的，这个恩呢是付出的，或是说我们常以为啊，你要付出是亏损啊，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但是在圣经里面反过来，你能够付出其实是上帝的恩典啊，你能够参与这个付出是上帝的恩典。意思说我们要这样子明白，从教会里头啊，如果上帝感动某一个人，对某一个群体或是某一个事工或是某一个有需要的人做出就是帮助的时候呢，上帝感动你的话啊，当然这个你不要问我你怎么知道啊，如果你不知道我也没办法帮你啊，基督徒应该知道上帝有没有感动你啊，这个很平常。 OK， 如果上帝感动你，你回应的话呢，这不是你亏损，你说啊倒霉了给他感动到啊，早知道那天睡觉，不是，上帝感动你是你的福分，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很不配的，上帝竟然用了我们作为他恩典的一个媒介啊。所以保罗说马其顿教会 能够供给，就是供应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呢，是他们的恩典，是他们的恩典。OK， 刚才你们读一到五节，你知道这个供应不是平常的供应啊，他们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做的，所以就表示他们的恩典特别多，特别特别大。OK， 或是说这些人领受了特别多的恩惠，他们就这样子回应上帝。OK， 好，我们继续看，等一下我再总结哈。啊，第二节他就说到他们的供给，就是供应的情况呢，是在极大的困难当中做出来的。啊，保罗相信他们这些。就是非一般的情况的供应呢，是出于圣灵的工作，而不是出于一些人为的一种热心啊。为什么他这样子讲呢？因为这里说他们不是在平常富裕的日子做的，他们是在极其困难的时候做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信徒如果真的信上帝，你真的没有办法在一般日子讲啊，特别在瑞士嘛，啊，就常年都是。都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哈，你们都是比较能够啊受到保护的啊。连其实很多人可能一生都不大有机会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信神，因为他根本没有需要想他需不要信神啊，他只要相信护照、相信投票，差不多了，他的利益得到保障。所以一个人的信仰在被考验的时候，通常是困难啊。好了，这批马其顿的人呢，他们愿意给耶路撒冷捐助，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啊，他们很舒服啊，他们就给了一点出来。保罗说他们是出于他们困难的时候啊，连这里没有特别形容说他们是怎么样的穷啊，这里说极穷之间，不懂是怎么样的穷啊，但是就表示说他们不是宽裕。啊，在极穷的时候，他们还表现出他们的富裕来啊，这个有一点好像矛盾，对吧？你说他既然是极穷，为什么他可以表现他的富裕啊？这是翻译啊，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啊，你去看原文，他第二节的下半节是一个怎么讲对比字来的，就是说他是极穷，但是他又很富有，他是这个意思。好，我想问大家了，有什么情况是这样的？就像他们这样。他们实在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的动作好像他们什么都有，为什么？他们没有啊，因为上帝什么都有。那这一群基督徒的信心已经不在他的银行账号了，也不在你们的 Swiss Bank， 也不在那里了。当然我们每天生活是要靠银行啊转账，这里 OK， 你实际点啊，你有多少钱你买多少东西，这个是正常。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的信心要多上一步，如果有一天上帝把这一些都拿掉的时候，你就是什么都没有吗？或是说你有一天银行里面有很多钱的时候，就表示你什么都有吗？这个还没有受考验啊。这些马其顿的信徒，保罗称赞他们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在一个物质，他们的喜乐，他们的丰富不在于物质上，他们在物质以上，超越物质以上。所以当物质失去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仍然是丰富的，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是丰富的。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他们还是要求保罗让他们可以参与，他们在极苦的时候他们还能够充满喜乐。所以这些已经是超越了啊，就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就是你有什么你才有什么表现。OK， 啊，话说回来，刚才我忘了交代一下，因为我也有写，我也没有讲，就是为什么要保罗要去收捐献啊？可能你们有听过了啊，如果听过的人就忍耐我一下哈、啊。是因为啊，在那个年代耶路撒冷有饥荒啊，耶路撒冷有饥荒，就耶路撒冷的信徒啊就遭受困难。耶路撒冷的信徒不少啊，你们看《使徒行传》啊，一天三千人，一天四千人。相当多人啊，而且这些人是住在一起的。为什么他们要住在一起？因为他们被迫害，开始犹太人迫害他们，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有自己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把东西卖了，到教会里去，大家一起生活。而且他们也相信，但他们那时相信，他们相信耶稣说耶路撒冷要被毁，所以对他们来讲呢，迟早要搬的。所以他们已经没有在说啊，我有哪一块田啊，哪一块地，因为他们知道整个城要被毁掉。对，历史告诉我们， 主前哎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带金军去，就把耶路撒冷拆平了，圣殿也拆平了。当时的基督已经跑出去了，因为耶稣讲过，耶稣在马太福音已经跟他们说过，看见这些事情你们就要跑，所以当时基督徒多数都走掉了啊，都不在耶路撒冷里。但是在这个罗马进来之前呢，罗马的确有饥荒，哎，罗马进耶路撒冷的确有饥荒，所以耶路撒冷发生这种困境的时候，你看《使徒行传》，彼得、约翰这些人呢，就劝啊保罗把他们的需要带给外邦人。当时外邦教会开始兴盛啊，你们也看《使徒行传》知道啊，安提亚啊，有很多人信主啊啊，以弗所啊啊，腓立比，连这里哥林多啊，也有很多人信主。这些人呢，不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基本上呢不会被迫害。基本上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是希腊人，他们是罗马人，所以他们信耶稣呢没有太大的困难，而且他们都是港口啊，这哥林多都是港口，所以相对来是富裕的。耶路撒冷呢，你看历史啊，没有东西的，它就是一个朝圣的地方，就我们叫做历史城啊，它没有生产东西的。所以耶路撒冷只要一出事一饥荒，它不能够周济的，它就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教会的一个决定就是希望这些外邦的教会啊，就比较富裕安定的教会，他们可以向耶路撒冷的教会表达他们的爱心啊。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也说了啊，他也愿意这样做。为什么保罗愿意去做筹款人呢？其实你们有没有被人家透过去带钱？以前我回国啊，每次现在不用了，以前我那年代啊，我在加拿大回国，每次都会有人透我带东西啊。你们有没有试过以前那个年代啊？啊，带什么鱿鱼干啊什么的，还好了，那些还不用紧。有时要你带钱啊，你就有点尴尬，你说哎呦。这个那个妈妈走来说，哎，我的儿子在加拿大，这里5000块，你帮我拿给他。这什么？我又不是 UPS 啊，我又不是送钱。那你觉得很重，因为这个责任很大，你整个人在飞机上面你都很不舒服。你说，哎，我身上5000块，你要怎么办？而且那个不是你的，等下拿到他儿子面前，儿子说6000，你怎么办？你说5000都没有，也没有写什么单，什么都没有。啊，那是真的是凭心情了啊，就是有时就这样子帮人家带，当然你也知道太多是犯法的啊。好，那是以前的年代了啊。你知道吗？保罗其实不是很喜欢去带钱的，但保罗愿意这样做有一个目的，就是保罗要让外邦人能够向犹太人的信徒表达他们的感谢。那这句话你就很难明白，为什么他们要感谢犹太人？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来的，对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所以呢，基本上呢，外邦人得蒙恩典也是因为犹太人开始的。你说保罗、彼得这些都是犹太人啊，他们受神的呼召，把恩典带给外邦人，所以外邦人其实当时有一种的，你可以说一种的责任啊，在功绩上应该回馈犹太人的教会，当他们在这个困难的时间得到供应。另外一点呢，你们也知道，从在历史里头，犹太人的基督徒跟外邦人基督徒有一个紧张关系。什么紧张关系呢？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有割礼，外邦人基督徒没有割礼。连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犹太人有时要躲开外邦人吃饭，对不对？你们看圣经，彼得不是躲开了吗？连被骂了，对吧？他们有个困难，就觉得虽然我们信耶稣都一样，但是你好像比较脏一点，因为你又吃猪肉，你又什么什么的，那就犹太人觉得很心虚啊，跟你们在一块，所以他们一直有一种不平等的想法，除不掉。保罗做了很大的功夫，所以保罗认为这一次是犹太这外邦人一个机会，向犹太人的弟兄姐妹表达他们的爱心啊，让他们的关系不会紧张。非常的好像说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啊，当然这是历史，但你要知道当时的确有这个背景在背后啊。好了，我说完这个背景，我继续讲这个经文了。所以回来这里第二节就说出了他们的艰限是在特殊的情况，非一般的情况，就表达出了他们其实是真的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恩典啊。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要常常这样子思想我们自己啊，我们不要嘉文说，我们不要太过。当然，我讲嘉文，他不是一个，他已经去世了，你们知道。我看了解经书，他有一些劝导，的确我们可以学习啊。他就说，我们有时候是因为太过计较啊，本来我们是富足的，我们反而变得穷，你说是吗？有时我们就常想，而且想得太远啊，你想了十年还不够，还要想20年。你什么都算进去，连最后你会发现你远远不够，连你就觉得你很穷困。但其实上帝常常让我们基督徒，上帝的儿女都是足够的啊，不是神让我们贫穷，是我们自己让自己贫穷啊。我们的惧怕啊，我们的这个眼光，让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行善啊。所以这里呢，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这些人，他们几乎就受了很多的苦啊，因为他们被可能是被迫害之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可能后下个月也不懂还在哪啊，如果这样子被迫害下去，可能不是，所以他们认为说没关系啊啊，当然也不是因为要死了所以随便做，而是说他们认为上帝是丰富的，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想很多，所以他们愿意在困难的时候给别人帮助，还是可以给别人帮助。那这个牵涉一个明白啊。等一下我们到后面会看到，我不是在主张我们弟兄姐妹做一种好像赌博的方式，有的人就说我现在只剩下100，最多活2个月，要么给神，上帝可能会给我1000，你不要以为上帝是投资银行啊。所以有很多人这种误解啊，在教会也会这样子讲啊，用马拉基书说啊，你给神，上帝就拆天上的窗户庆福给你，听过这样的经文吗？误解的，你知道吗？什么叫开天上庆福给你？那个是下雨的意思啊。看创世纪，挪亚的年代，圣经说天上的窗户开了，水下来，是讲下雨，意思说啊，他们当时马拉基的人是那个年代啊是没有收成，因为他们不尊重上帝，他们不奉献，所以上帝说，如果你们愿意奉献的话呢，我就让雨水降在地上。那讲到我们教会来讲，就变成是家里要开一个天窗，东西要掉下来，从来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没有要我们跟上帝做赌博的，而且这是得罪上帝的事情啊。好了，说回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奉献不是做赌博啊，不是跟上帝说我给你多少你给回我多少，不是啊。你要好好想，如果你出于冲动，出于贪婪，你本来能力只有100，你去给1000，那个亏损是你自己的。这个责任啊，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要按量来奉献的。OK， 但是这个按量呢，不是出于自私的，不是说哦，我自己很怎么样啊，我2年后又不够了，3年不够了，你不是出于这种想法。OK， 好了，我知道有点内容有点多啊，但是我讲完之后，我用5分钟我总结啊，我把这个奉献的一些观念总结一下啊，这样你们到时会比较清楚啊。我现在先把经文讲一遍好吗？好了，第二节就解释完了，我们现在来看第三节啊。第三节跟第四节呢，保罗就说出他们的这个爱心不是虚假的啊。你看了第三节跟第四节，他说他们是按力量也过了力量，第四节说他们是再三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如果只有两节，你跟我可能都会想啊，这些人保罗在装了哈，就是想讨好保罗哈，就做了这些事。你试试看，我想你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啊，有时呢啊一起去吃饭对吧？吃完了啊，我给钱我给钱啊，我给钱我给钱，大家争，但其实2-3个人都真的要给钱，那总有1-2个可能不是真的啊，你怎么知道呢？你就说你不用，然后就啊，你下一次，他说好啊好啊，如果他好了好了，其实他就可能是他本来也就是很想，不过呢，找到他，不过呢他是不好意思，对不对？你看到保罗说他们这些人，保罗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奉献，他们有没有说啊？你讲不用啊，好了好了，没有。你看第四节，他求着要奉献，他不是说做个表面功夫啊，人家反正表面功夫也做好了哈、啊，你又讲不要啊，顺理成章，反正不亏钱走了，没有。他们是保罗说你们已经过了，不要再奉献，他们求要奉献，所以不是出于一个虚假啊，他们的这种啊特殊的爱心呢，其实保罗可以保证啊，他说他可以说是出于上帝 啊，出于圣灵在他们的内心的工作，可以吗？啊啊，第五节就说，并且他们所做的过于使徒所想象的啊，当然这里已经不再指金钱了，因为金钱上他们已经按了，哎，过了他们的力量。第五节呢是说圣经的原则，就是当一个人要有善行的时候，他是要先把自己啊，第五节说按神的心意把自己献给神啊，这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说的啊。很多时候教会的基督徒是把动作放在前面的，就是很多时候你侍奉上帝不是因为你明白或是认识上帝，你已经做了，哎，这个不蒙悦纳的。为什么？因为蒙悦纳的侍奉是先照神的心意把自己献给主，人又归附了我们。归附我们就是听从保罗的吩咐。我们很多时候是把最后一个放在前面啊，这个不蒙悦纳啊，或是说更严重，这可能还是得罪上帝啊。因为其实上帝是不缺的啊，他没有缺乏。所以往往我们侍奉神，我们在教会我们要强调的不是做事啊，当然我们做事也很重要啊，因为的确要有人侍奉。但如果你的教会是一群人在做事的话呢，毕竟他有一天他不是因为认识上帝，也不是因为神的一个旨意在当中，他会很虚空，最后他会离开。那我想这种历史大有人在。你我来民国前六年了啊，以前我看见的人后来我也没有看见了。那我不知道是谁啊，因为那些人我也不知道名字。也有的人我也知道他有侍奉，后来他也没有侍奉了。啊，所谓侍奉，为什么？因为有的人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他就离开，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你让他做一次，他可能觉得新鲜，他第二次想要多做一点。你说哇，他很爱主，再给他做啊，反正他要就让他做。你让他做，你继续让他做，他有一天他就垮掉了，因为他再也找不到兴趣的时候，他就停了。我们说你是虐待童工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叫人家做事不给钱啊，我说给钱的意思说他没有得到报赏。基督徒侍奉上帝有用不完的恩惠跟力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上帝满足他。真的啊，你试试看啊，你侍奉上帝，你如果做了十年了，其实你什么都看过了，对吗？什么称赞也听过啦，什么场合也见过了，你应该对那些东西没什么兴趣了。如果你还继续做，就是因为你每次侍奉神的时候，上帝真的先满足了你，所以你真的很愿意做，是因为你满足了。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明知道这个姐妹这个弟兄不认识上帝，也没有追求，你知道他一定不会满足的，因为他不认识神啊。但是你就叫他做事，你就好像在耗他的精力，因为他不会得到满足的，他就一直备用备用备用，用到有一天呢，他觉得没有爱心，他就走掉了。这是悲惨啊！当然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多少啊，但是在教会的日子时间长，你却看到这种啊，有的人叫做 burn out 啊，但是其实不是什么 burn out， 就是根本还不知道自己在侍奉神啊。所以真正在这里说出一种的摆上，在神面前的摆上呢，是要基于认识上帝。你真的认识上帝，你真的相信上帝，你所做的才蒙喜悦啊，你才能够从内心做出来，你相信他在吗？啊，如果你半信半疑，你真的没有办法啊，弟兄姐妹也不能真的满足你啊。 OK， 好，我不多讲例子了，我们继续看下去经文。我们看到下面两节，第六节跟第七节啊，这个是一个交代啊。六七节保罗就说啊，前面保罗说这个啊，这个马其顿教会的榜样很好啊，他们有很好的见证。所以六跟七节呢，他就说我派提多去到你们当中，把这些事情做好。意思说，哥林多教会有一点糟糕啊。他是间接的骂他们了，就是说人家穷的要死，人家一讲就做。你们哥林多讲的时候大家都喊好啊，但是一年呢从来没有做，就提多去了几次都没做，他们都是拖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是反面劝他们，就是说我派提多去，希望他能够做成，就是说你们能够做成了哈。第七节说，你们在信心、口才、知识、爱心和拜我们的爱心上都丰富。所以保罗说，你们应该比马其顿的人做得更好。但这不是比较啊，而是说 保罗心里知道哥林多人绰绰有余啊，他们领受恩典多得多，他们应该尽上他们的责任啊。但这个是一个回应啊，我讲有时你说活泉我们人不多，对不对啊？当然我也知道有些人不一定常在。你们常常会不会问自己，你说我们在苏黎世这样一个小地方，对吗？我们跟世界也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天天聚啊，是啊，弟兄姐妹好像我们可以祷告啦什么什么的。对，你们想上帝在这个地方给你们什么特点？这里有几点啦，这里说什么第七节哈，这里说口才、信心、知识、爱心，这些你说啊，可能各有一些。你想，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其实上帝也要你们回应的。也不能说我们什么都小小，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都需要回应啊。当然，你们可能啊比较稳定啦，你们可能教会比别人都能够同行做一些事情啊，这些都是你们要向上帝回应的东西，而不要只是说啊我们还很小。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大事，不是啊？好像保罗当时啊，对哥林多的要求也是这样子啊。保罗说，人家跟你们很不一样啊，人家也尽上的可能，你们今天也要反省你们自己领受了多少恩典啊，你们领受了多少的恩惠啊，在很多地方都受影响的时候，你们没有受影响，其实上帝对你们也有回应的要求啊，所以他对他们说，你们要做这个事情啊，要显出你们的丰富来。OK， 好了，一到七节解决了哈，这是他的一个交代了哈，他就是说，你们以前讲的事没有做啊，要做。OK， 好，第八节啊，我会结束他。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二节呢，他提的是一些原则啊，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好吗？第八到第十二，来，一二三，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思念你们爱心的时代。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以你们下所办这事，而且其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我愿做的心也当照着你们所有的，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并蒙悦纳，还是照着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有的。好，对，我们就是讲到这里哈。OK， 好，第八节，保罗说我不是命令你们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奉献从来都不是命令的啊。你说十分一啊，被逼的，你不要说十分一是被逼的。这个还是你的读圣经没读好了啊！十分义是一个建议啊，十分义是基督徒应该。如果你说我的一切都是上帝的 ，OK， 全是上帝的，那严格来说全部都应该奉献。但是上帝要你分配嘛，就是真的啊，你要这样子讲啊，就是我的儿子上大学，你是为主做的，这也是叫奉献的一部分啊。当然你自己奢侈啊，去买什么的哦，但我不说你啊，但我说基本上你的一切，你不是扣了十分一给教堂之后十分九就任你花，这不是基督徒。我在说这是异教徒，这是上税，这是公民，这不是基督徒。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十分一拿到教堂十分九任你自己用，没有，因为那十分九也是上帝的，上帝要你分配。什么叫分配呢？我们去大学都要读 economics， economics 就是分配，我们要学的怎么分配。所以上帝说分配给教会的事工是十分一，如果你真的不懂我就跟你说十分一，如果你真的要做十分二也可以，十分三也可以，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圣经不是说好像摩门教一样，说我们必须把十分一心不甘情不愿掏出来给教堂，这个不是基督徒啊。所以有的人信了主很多年还写一张纸问我啊，我是这个情况，我一听到一个字我就很火，他就会问我是十分一是税前还是税后，我就发火了，我说你这个人不要奉献，你羞辱神，回家钱拿走。真的，你还要计较这些事情，你就不明白原来你全部都是从神来的。我们作为一个蒙恩的人，你的命是神捡回来的， 用保险的，你还要跟上帝计较啊？像我小时候，我妈老笑我脾气比较吝啬啊。我妈说我小时候两岁的时候，我的爷爷啊，我爸的爸叫爷爷啊，他来我们家住，因为他要化疗，他生癌症。因为我那时很小，我也不大明白什么叫爷爷啊什么，我就他说他要风油，就是去风油啊，我就去拿去风油啊，拿给他。然后呢，他用，后来呢，隔一天他没还我，然后我又去跟他要回来了。后来还去跟我妈妈说，他说哇，这个摩西啊，他叫摩西，摩西很吝啬。其实我是记得了，我也不是吝啬，因为那也不是我的，我就会记得。你懂我意思吗？其实我们很容易做这种事情，我们有一点点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是我的啊。后来我长大了，我通常过年过节啊，人家会送我红包，都是爸爸保管啊，所谓爸爸保管啊，拿去了啊，然后就在纸上写说你有多少多少，但从来没看见，然后还是他拿去了。然后就很不甘心，越长大就觉得说哇，都给爸爸没收，很不甘心，所以每次就扣一点自己留啊，人就很计较了。有时呢，因为有他的跟我的区分了嘛，所以就很希望我的越来越多，他的越来越少啊。所以有时就一跟他说啊，你上个月没有给我这个啊，那天我先帮你给这个，你没有还我，我就跟他说。我妈就在旁边说，羊毛长在羊身上，他意思说你一出国啊，你爸家产都给你读完书，就我读书很贵嘛，我要出国，他说你还计较了几十块钱。当然好了，感谢主改变了生命啊，现在不介意这些东西。不过我跟你开玩笑，我要你明白，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这种样子，上帝已经把极好的给我们了，把我不是说物质而已，你要明白，你的生命已经被拯救，但我们常常呢，那个心情还软弱到你的、我的啊，上帝，这个是你的，这是我的，没有这样分。当然，他怜悯我们，有时不给我们发脾气，当神跟我们发怒的时候，其实我们承担不起的啊。话说回来了哈，所以这里呢，第八节呢，保罗是说啊，在这个界限上面，其实圣经不是要我们强硬，因为强硬就不能够显出那个甘心来。界限是出于人对上帝的爱心，也是出于人对人的爱心啊，所以应该是一个甘心乐意内心的表达啊，加上要讲最后一句，不然从来都不会发生，就是加上行动啊。啊，我有的人真的是说某某人有需要，哦，我为你祷告，拜拜，走了。人家告诉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动要加上行动？也不一定要你掏钱，但是你可以不可以花点时间去探他啊，花点时间去关怀，或是你有多就是能够多处给的啊，就是你时间啊各方面啊能够付出的啊，包括物质上，这个是上帝要我们操练的啊，因为凡事都从他而来啊。好了，所以第八节说，圣经没有强迫我们做捐献，因为这是失去了它的意义啊。连第九节呢啊，他就讲出了你们今天啊，是啊，不要哈，帮我把它打成啊今天的金句哈啊。第九节啊，就讲出了一个例子啊，因为你要知道啊，我们常说奉献奉献奉献，那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会被给了，我就好像少了什么啊，这是天性啊。保罗就拿一个例子，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很少去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你看第九节，他写得很美啊，我们的主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他讲什么？耶稣说贫穷吗？好了，你先明白耶稣是富足是什么意思。耶稣是富足的啊，从圣经来看，基督是拥有一切，上帝造这一切是给他。OK， 因为他是神啊，所以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极富足极丰盛，但是在顺服神的旨意的情况下他做人，所以当我们的主做人的时候呢，他成为贫穷。那他真的成为贫穷啊，不是只是说对比做神的时候他贫穷，他真的贫穷。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对吧？狐狸有洞，麻雀有窝，人子，他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真的不单只是做平常人，他还做人的比较低的人啊，就是 这个叫木匠的孩子。好，圣经说什么？他这样子做为了做什么？给我们榜样，我们要很穷吗？不是，下一句才重要，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信耶稣得救，罪得赦免，是因为我们的主做人。我们的主如果真的是扛不下这个亏啊，你不得救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如果他忍到33年，剩半年他受不了，说我不想做人了，这些人太不可理喻了，我也不想救他们，他回去了，我们没有救了。我们的主甘心做人，审知谦卑，被剥夺一切啊，他被人轻看，被人羞辱，在十字架上是极大的羞辱啊，不单是人家吐他口水，讥笑他，羞辱他，分他的衣服，当他是罪人强盗来对待。我们的主是被剥夺一切，但是他做这些是叫我们得丰富，意思说他因为他的贫穷，他的丰富就是万有啊，就透过他临到你跟我的身上。这个我们都体验了，对吧？我也不要多讲，今天不是布道会啊。不过我想你明白，你要常常思想我们的主为我们做的事了啊。好了，你明白这件事，你用在你自己身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常常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少了什么，但是你从来不要这样想。我们的主做穷人的时候呢，他没有失去他的财富，如果有的话，他也不能再给我们，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主从来没有失去他的丰富的，虽然他为我们做了贫穷，所以他为我们做贫穷呢，他是成为一个管道，把他真正的丰富分给了我们。所以今天如果上帝感动你为别人稍微牺牲一点，也没有叫你做贫穷那么惨啊，就稍微牺牲你自己一点呢，其实你不要老怕你会失去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也都这样做，他没有失去什么东西，你懂一下，他反而叫别人更加的丰富。如果你常觉得你会失去，因为帮助人而失去的话呢，其实你是对上帝不认识，好像上帝很穷，他只有100块给了你他就没有，好像上帝叫你做一些慈善的工作是要你掏钱，好像那些大人物啊，听说我以前布施去参与到买饺子的时候，都是他的保镖出钱，因为布施不带皮包，然后说奥巴马比较好，自己掏钱买。你们知道奥巴马最近不是去唐人街，他说哦，很特别是他自己掏钱，我说 OK， 是啊，啊，当然做保镖应该也有蛮多薪水，没关系啦。我说这里也是，我们有时做基督徒呢，我们不要以为上帝是一种很不可理喻的财主啊，要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老是亏损，不是，他要你丰富的，要你把丰富给别人，是因为他把丰富先给你，他把丰富先给你，所以你从来不会因为施舍或是周济人而失去你的丰富啊。好了，我不多讲了，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节跟第十二节啊，就两节合起来，我结束它，是今天的这个信息的这个结论啊，也是它的重点啊。就是第十节开始说，你们做这事是有益的哈、啊。你们看到那个字吗？第十节，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以你们有益啊。这句话啊，有益啊，为什么要强调？因为它是原文一个重点啊。什么叫有益？要叫人去举个例了，这蛮有趣的，我看着就很有用，我跟你们说，你们听听看。他说世界上的人呢、啊，就是不信的人啊。他说他是引用了一个古人的诗啊。他说世人这样子说，强盗、盗贼把你家的这个宝库解开，把你的钱拿走。他说小小的火可以把你的大楼烧成平地，但是呢，你给朋友的财富却永远得到保住。他的意思当然不容易懂，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财富啊，最安全的其实不是放在宝库里头，也不是放在房子里面，因为它都会被偷被烧。他说最安全就是你给别人，他说你给了别人那个价值永远在那里，你懂他的意思吗？就是你给了别人那个100块，那个1000块永远是1000块在那个人那里，当然他可以用掉，但是他永远会记得这1000块，那个价值还在那里。当然这不能广泛使用啊，但是他是说出了一个我们可能通常没有这样子。他说不信的人都明白这件事情，他说我们基督徒有时还会斤斤计较。 他说基督徒应该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个原则，你们听过在箴言书十九章十七节哈，如果你不喜欢，哎，如果你喜欢你可以，就是你每次要奉献很心疼哈，把这些新闻放大贴在房间。他说周济穷人的是借给耶和华的，你们读过吗？啊，我小时候读过哈，我觉得借给耶和华会不会还我不知道，不过所罗门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施舍，当我们周济人，当我们怜悯人的时候呢，其实你没有亏啊，你是借给上帝，上帝不赖账啊，所以他说上帝必定借。所以基督徒更应该比外邦人更明白，外邦人说把钱给朋友永远价值保存，他的假定是这个朋友不会背弃你，如果你很倒霉，你把钱给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也说啊，那个人说给那么少，哇，你觉得真的是亏了哈，因为他不但不借你，还糟蹋你。基督徒就是你给了人，人家糟蹋你，你也不应该灰心。为什么？因为圣经跟我们讲，不是人纪念你，是上帝纪念你。上帝不忘记我们的善行，上帝悦纳我们出于心中回应他的善行。OK， 所以。你们如果读第十到第十二节啊，我不一句句去讲了，因为时间有限啊。你们可以看他，就是说，凡有愿做的心，就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人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明白上帝所看重的善行啊，要我们做的是愿做的心，不是行动啊。外邦人一直说，你不要嘴巴讲，做出来才算。OK， 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讲，因为很多人做出来的时候心里是虚假的，是骄傲的，神不悦纳的。基督徒是要先愿做，就心里面先愿意爱主爱人，再加上中间这块啊，你也要注意啊，衡量你的力量。OK， 上帝没有要剥削你。我在说，他不是那个财主要保镖给钱，不是啊，他要你衡量，实际去明白神给你多少。最后把行动表达出来。 OK， 好，两分钟我把做一个结论哈，我就结束哈。我希望你们也可以从这段事情得帮助啊。 OK， 这里就讲到捐献啊，我在刚才前面已经说了啊，我在强调它不是奉献啊，奉献已经没有什么好讲了，就是如果你要知道那个分量，圣经建议你十分一或是以上。 OK， 但是你知道在旧约里头呢，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也要周济穷人，要看顾寄居的孤儿跟寡妇，因为上帝把他们的供应给了你，要你去给他们。所以捐献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不是佛教的，基督教圈子里面其实是同样的重要啊。虽然它不是奉献，但是它有同样的基础啊。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明白。好，这里有五点啊，我刚才总结一下啊，我就快快跟你们说，奉献的观念、捐献的观念啊，就是第一，你要先承认，而且你要相信上帝是丰富的。OK， 你的奉献绝对不是因为上帝不够 ，OK， 让你去世界。我们常说世界是魔鬼的嘛，啊，去跟世界的魔鬼要钱，连哪来教会给上帝？你觉得很可爱啊？嗯，有人是这样子讲的，有人常说，哎呦，我礼拜天来到神的家很高兴，礼拜一到礼拜五啊，在外面跟魔鬼打拼。这样他是指他老板是魔鬼了啊！连他老板呢，连月底就给他薪水，连他来到教会还要把薪水给上帝，还要养神呢、啊。因为上帝是靠魔鬼养的，错啊！当然你不会这样讲，但是你知道，每次我们随口说的话就已经有这个结论，不是你们的老板是上帝，从你外面的老板也是上帝，上帝是全地的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他是丰富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完全没有缺乏，这是信仰啊！你不要叫我证明给你看啊，我不能证明。信仰，你说你信神就信这块，这块不信就不信神，那个是别的神。Okay， 你不单是信神创造世界，你不单信神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要信上帝是一切的主宰，还有很多了啊，三位一体这些都要信，它是一个 package， 你不能跳的。OK， 这是信仰的一个宣称。第二，信徒要常常知道我们是神的管家，按着主的意思来管理他的创造，可以吗？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一个信徒，我们做我们爱做的，连我们跟上帝有一种dotted line 啊，就好像你在公司里面有一些人 它有一个直线的啊，就是 report， 然后有时 borderline report， 就是好像有一个虚线的关系，就是好像也要跟他做一个报告，但是不完全归属他。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跟上帝不是 borderline， 礼拜天来不是，哎，我们是他直接雇用的管家。每一个人好像亚当，上帝造他的时候，上帝没有说你爱干啥干啥，礼拜天把东西拿来就好，没有，上帝说你要管理这一切啊，是神雇的哈，是吧？我说雇了，打引号啊，神用的管家，我们要常明白我们的角色，特别在资源上。当我说资源，就是金钱上啊，在金钱上呢，要做分配。那、啊、我们常说在金钱上是要去打拼，要赚。以前的老弟兄会告诉我说，我要努力赚钱，为什么？因为努力奉献。我就信前面不信后面了、啊。我觉得努力赚钱是真的，努力奉献应该不是啊。我们不是努力赚钱，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呢是说，上帝，我要做分配啊。刚才我前面说了经济学啊，啊，花很多时间研究就是这件事情，很难的。你说我们今天有经济危机，对不对？大家都报纸整天讲。好，我想问一个事实啦，你也可以回答我。但在这里讲不是很好，不过都讲哈、啊，就是你说我们是经济危机吗？我们的经济危机是什么定义？我们这个世界是真的没有钱吗？不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的人比以前的人更有钱，那财富都要增加了多少倍？今天问题是分配问题，有钱的人太有钱，穷人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所以才叫经济问题，分配问题。你选政府就是选一个可以分配的政府，他会公平，他会用一个方式啊，去比较富有的人那里呢，合理的把他的资源拿过来，而且还要给一个真正需要的人，这很难的。所以他们定很多法律啊，来做这些事情。如果你选我做政府，我什么都不懂，我会这样做啊，富人啊，50%全部捞出来啊，全部给啊，解决了，皆大欢喜。不能的，我这样要富人给50%，富人就不做工了。富人说我的努力钱给你拿走，我走了，我不要做了。所以你拿有钱人的钱的时候，还不能伤害他，你还要让他继续努力赚更多，但是你要合理的把他那一份拿出来说，哎，老兄，我给你警察，给你水，给你电，你才发这么多财啊，拿出来。我们常常要这样明白啊。我们在瑞士如果能够有好的生存，也是因为瑞士的政府投资很多钱在治安，百姓才会安心乐业的来你的餐馆吃饭啊。哇，这个说明在这里哇，或是来买你的东西，是环境，环境是无价的，所以百姓交钱其实很多时候是合理的。 OK， 但我这是在讲经济了 你看外面的人明白这件事，我们基督徒有时就不明白，我们好像财主这样，我的就是我的，我要给是我高兴。不是，上帝要我们学习做分配啊，特别在资源上做分配，给真正需要的人啊。所以今天上帝的工作有很多啊，可能不一定在你的教会啦，在其他的地方啊，连上帝把他的丰富给了一些的人，连我们就要诚实的把他带到有需要的地方去。所以你要真，如果你很富有，你发现哎，人家也这样，我也这样，但是好像我赚的比较快，你要知道同时候你的责任就大，你分配的责任就大，因为那个份就大了，你要分的分量很大，压力很多的。所以标准的求钱好吗？有的人天天祷告跟上帝求财宝，我告诉你他撑不起的啊。金钱很多在你的身上呢，就表示责任很大，因为你不能随便用它，因为你是管家嘛，对不对？所以你跟上帝说，我理1000就够了，我不要给我理10000，10万我更不想碰了，因为我一碰到10万我就犯罪了，因为你总是想给自己用。 OK， 好了，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啊要明白了啊，一切都是属神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做管家回应他。第三点，当上帝按他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啊，不是亏损啊，前面已经说过了，是叫我们得益处，因为上帝是不缺乏的，好像我们的主一样啊。第四点，财富的多少对信徒来说不应该被看为是上帝恩典的多少。有时我们会这样子觉得，我们觉得啊，你比较富有应该是上帝比较祝福你，你比较穷上帝好像比较不祝福你。从今后悔改，不要这样子想啊，这个 没有正面关系的啊，财富只是上帝交托人的份额，有的人比较多，有的人比较少，这是因为他的责任不一样。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说，财富会难主人走天路，对不对？你读过的，不是我编的啊。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说，有的人他不能够承受这样多，所以上帝没有给他那样多，不是上帝不爱他。你懂我意思吗？上帝有时给你一生没有像你的邻居，你不要埋怨，因为上帝不愿意你离开他，上帝不愿意你沉沦，因为他知道他只要像隔壁那个多给一个零，你就放纵，你就离开了，你就不再依靠上帝。因为在上帝，上帝那里是无限的嘛，他可以给我们任何。以后你就明白了，圣经说当我们完全不犯罪的时候，上帝把一切的丰富都给我们，根本没有错嘛。但现在我们会犯罪，所以上帝是按量给你的啊。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好像一些药吃多会反效果了嘛啊。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上帝给他多一点，你不要太羡慕他啊。当然他如果乱花什么的，他自己的事啊，他要交账，但是他的责任是大的，你要这样理解。 OK， 最后一点啊，就是刚才我说的啦，心里面要愿意在先，而且要明白神的旨意，要有喜乐的心顺服他，加上合理的评估自己的力量，最后把实际的行动行出来，不出于信心的任何动作，不出于感恩的任何动作，圣经把它定为是罪行。罪行啊，不是信心软弱，是罪，因为你是为别的东西做的，你不是为信神做，你就是为偶像做，所以是得罪上帝啊。所以我们要警惕自己啊，要常知道做任何事都要讨上帝的喜悦，好吗？啊，我已经啰嗦了啊，我也讲完了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啊，你借着哥林多后书这段的圣经啊，虽然保罗是教导啊，教会要啊在捐献啊、供给圣徒的事上有尽上本分，但同时也啊，你也用同样的圣经提醒我们的心啊，叫我们啊不单只是啊看自己的事，而同时也能够明白神你所交托的。主啊，我们啊活泉的弟兄姐妹的确啊领受许多的恩典，我们无论在啊能力啊资源啊恩典上，我们都啊比起其他地方啊的教会都有许多。但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啊能够晓得怎么样回应你啊。主啊，叫我们不啊陷入试探当中啊，不围着自己啊的未来来数算，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出于你。主啊，就给我们有一个警惕的心啊，因为知道你所交托给我们的，有一天我们要向你来交账。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坦然地来向你交账，无论是我们的时间啊，我们的一生，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恩赐，主啊，我们都能够坦然地向你说，你所给我们的，我们已经完成。主，听我们祷告，感动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的名，阿门。好，谢谢。